亲爱的，亲爱的兄弟姐妹，早上好。
早上好。
感谢神给我这次机会，在我离开温家以前，为大家做这个见证啊。我叫陈英，我和我先生移民到加拿大来之前呢，压根没想到五年之后我们竟然一起受洗啊，成了基督徒。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而且我出身这个军人家庭，从小受这个辩证唯物主义教育、进化论教育。我听过神那时候就是砸烂一切牛鬼蛇神，还有那个从来没有救世主啊，也不靠神仙皇帝。我们先生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接下来呢，我讲讲这个基督徒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那是2002年3月，我先生那个就申请温莎大学读书，当时呢一点消息没有，挺着急的。完了他就说干脆去跑一趟吧。我们在温莎呢，一个朋友不认识，然后费了半天周折。他有一个朋友说他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在温莎读书，到时候可以联系帮个忙什么的。于是呢，我就这个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旅行的睡袋哈，我跟他说，我说这一晚上要是20多块钱，这太贵了，你就随便找哪个教室旮旯什么的，自己猫一晚上得了。完了，他就这样子就来到温莎去找这个素不相识的朋友傅敏仪，可能很多同学都认识哈。没想到这个朋友非常热情啊，又请他吃饭，然后还把他的房间让给他睡，他自己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都。第二天早晨呢，他还去带着王叔去工程楼挨个门给他介绍哪个是哪个什么什么地方。其实按照王叔的那个条件的话呢，他要是找一个知名的教授去读研究生，几乎这个优势就没有哈。碰巧呢，温莎大学有一个新来的这个中国教授高克胡，他招的学生呢，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按时到，完了他一敲门进去，这个高克胡就同意让他5月份入学。这样我们搬到温莎呢，我这位朋友这个又帮着找房子，又搬家了，还领着去买菜啊什么的，我们都特别感激。有一天他邀请我们去教堂。我们也没见过教堂，我们说那就去看看啊，看教堂什么样子。完了，教堂是韩国教堂，那个牧师是韩国人，人很和善的，但是呢，他用英文讲道，我是就听懂几个字儿。然后他们唱歌倒是都很好听哈，很感动那种，很优美的。中午还免费午餐，很多中国学生在那儿，大家一个。其乐融融的哈，很像家的样子。回来路上呢，我就跟我们老公说，我说你说到底真的有没有神啊？他说神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的，很难说啊。我说你看傅敏仪他有啥不正常吗？他说没什么不正常。我说你看他像不像受过什么精神刺激啊，这个心灵创伤什么的，不太像啊。那么我就问，我说像傅敏仪这么好一个人，他怎么他一切正常，还读的博士，完了又没受过什么刺激，他怎么就这么神了呢？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事儿，因为在我们思想中，只有那个愚昧无知的人啊，受过刺激的软弱的什么人才能信神。后来我们。在去教堂的时候呢，也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凑个热闹就完事儿了。然后第三呢，我想讲一下我们家家庭矛盾啊，日益激化。先说我们两个性格的差异啊。原来的我当然不能说现在我啊，原来我性情非常急躁啊，这个缺乏耐心，又固执，这个争强好胜啊。还自称是这个善于管理啊，计划呀、原则嘛、这个条理啊， 啊，我强调这个一切行动听指挥啊，步调一致才能得取胜利，那就是军人家庭出来的。我最讨厌就是毫无目的去逛商店了，我简直我跟你说活受罪一样啊。我就喜欢这个社会交往，我喜欢这个人情世故啊，人面面俱到啊，就弄得挺好的。可是在家里呢，就没有耐心了，家里头就说话特别尖刻哈，目中无人了，很容易就生气发脾气恼怒，也常常受到批评。我爸爸曾经他就连我亲父母都说话都向着王玉普哈，就说哎你别老欺负老实人啊，我说我这叫什么欺负，我这是讲理呀。我知道在我们家要是讲理的话没有一个人能讲过我哈，但是呢这人心没有一个向着我的。我们老公呢正相反啊，他呢性格比较内向，心情柔和啊，这个行动迟缓，思想懒惰，不爱想这些事啊，也不喜欢急功近利呀，什么计划呀、条理呀、目的，看东西乱七八糟的，更不善言谈社交哈。但是呢，他很富于这个耐心，富于同情，富于爱心。他喜欢享受生活，喜欢那个浪漫情怀哈。但是呢，他为人很诚恳啊，人缘很好，人见人爱啊。我说的就是，特别是那老太太哈，年轻的年轻的。然后我经常因为他这个行动迟缓就生气，我就骂他，像个乌龟爬一样。然后让他洗碗呢，他就光洗个碗，那筷子什么锅什么都不管了，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然后等我们佳佳女儿，我们女儿佳佳半岁的时候，我终于能上学了哈，我上那个圣克莱尔哈。我英文不好，然后上课也听不懂，那个这个一下课呢还得往回家赶去接孩子。每天忙的从早到晚的就睡四五个小时，全靠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到那个温莎大学图书馆去泡的图书馆里，这一星期打的功课什么全都得补，日子是过得特别辛苦啊，经常这个吵架就是家常便饭啊。每当我问他个问题，我真希望他好好给我解释解释哈，结果他老人家是这个一点耐心也没了，动不动就说啊。你赶紧退学吧，就你这个样子学什么学啊。我当时就心想，我这个无论我这个付出多大的代价，我咬牙我要把这个学要学完毕业，因为在我心中我说这个老公是靠得住的哈，读了个什么破研究生还没毕业就这个架势哈，这以后还不定怎么样哈。于是呢，我的公公婆婆呢就应邀来帮忙了啊，应邀前来帮忙。他们一来呢，我们家就更热闹哈，成天就是大呼小叫的啊，经常为了这个孩子吃什么穿什么、卫生习惯不同吵架哈。我就觉得呢，因为家是我的嘛哈，孩子也是我的啊，我又有经验对吧？理所当然，我有权决定家里的事情。规矩呢当然是多了一点，但是都是为了孩子好。那么家里不以孩子为中心，以谁为中心？可是呢，我们公公婆婆呢就觉得呢，哎呀，我们住在儿子家里头没有自由哈，上了厕所还要强调洗手洗手，这个吃饭用筷子又不用手还要洗手啊，这个好在这个儿子怕老婆呢，他们呢就忍气吞声哈。这个就变成冷战了，我们家经常发生冷战，老公就抹稀泥啊，成天这边抹那边，我自己也不快乐，对吧？动不动实在忍不住了就再吵架，一吵架呢，大家都不客气啊，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啊，这个痛苦就越来越深了，到最后呢，见面就跟这冤家仇人似的，好不容易熬到一年就不欢而散啊。这公婆走了以后，我想着家里应该太平洋啊，可是呢没有，我们家这个老公呢毕业一年多了，他既不努力找工作，也不努力学习找工作啊，也不和同学联系， 成天和家家炮一起看动画片啊，跳这个玩游戏呀、啊，半夜三点钟我起来看了还在那玩游戏，哎呀，我这个我气得我这个火爆的啊，劈头盖脸就一顿臭骂啊！你说，我说你有本事你就别让我再看见啊！你再让我看见你玩游戏，你看我把咱家电脑从这个阳台上我扔下去。我说你不信你就试一试，我找你这样老公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啊！你看你想什么时候能找着工作呀？那等我毕业之后，我都能比你先找着工作啊！等全温莎的华人都找着工作了。等全温莎的残疾人都找着工作，最后那份没人干的工作那就是，我这话够损的了哈，我把这话要搁在任何人头上肯定都得爆炸。哎，我们老公呢，哼，久经考验了，对他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怎么讲一点反应没有，我气我恨得我咬牙切齿啊，我都毫无办法。我知道我自己弹尽粮绝，没想到呢，我们老公呢想了一个方法，来改造我，鼓励我去学习圣经。他说你要好好学圣经，你再修炼个七八年，你才能达到我现在的水平。我一听就更不服气，你知道吗？我说你凭什么说这话呀？我就不信世上都没多讲理地方了哈、我非要从圣经找点理出来，我就。这就是我一开始学圣经的最初的目的哈。就在这时候呢，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来我们家敲门了啊，我就和耶和华见证人开始学习圣经。一开始我学习圣经哈，这个学习圣经辨明真理啊，这第四部分。学习圣经呢，我都是用这个我们过去习惯的这个辩证的批评的眼光看圣经。啊，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表即里，有此即彼，有表即里哈、还给他们打预防针。我说我这人呢特别固执，很难相信什么东西的，又喜欢辩论啊，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啊。结果跟他们学习学了一年多，问题呢也提了一大堆，他们给我的答案我都不是很满意。后来我就到那个韩国教会找中国人。去答疑去了，结果呢，人家告诉没有答案。后来有一个人看我问题太多了，就说：“对，他说你呀、其实你这些问题啊，我们都问过了。”哎，我当时很高兴，我说：“你都问过了，那你有答案了？”他说：“没有。”我说：“那没有答案你就信了？”他说：“我看了那个老牧师白发苍苍的，一天对着你啊，不停的问啊，你要不要信？你要不要信？”我都不好意思再问了，你瞧瞧这信仰这算怎么回事儿？你说是不是？这信仰问题我认为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他就这么样就能信哈？我是不能苟同。但是呢，这些问题呢，我又放不下，我又不去想吧，好像睡不着觉似的，非常烦啊。幸好呢，我有很多朋友在咱们这个教会。这个不时要求我去什么啊，告诉我说啊，哪天有个布道会啊，哪天有个啥呀、当时我都推辞了，没有去哈、说到这儿，我想给兄弟姐妹一点鼓励啊，就是要永不放弃啊。最终我不是来到咱们教会了吗哈、我要感谢所有向我这个传递信息、向我传福音的这个兄弟姐妹啊，衷心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啊。这回呢，我说我要去华人宣道会解决问题的时候呢，就遭到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强烈反对啊。他们说商业体是毒药啊，教会没有按照圣经真理在这个讲圣经，而是挑其中有利的部分讲的啊，在那个误导信徒。只有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个讲解啊，是最符合圣经原文的啊。还建议我去读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圣经，还说宣道会是这个社交场所啊，是这个撒旦的教会。我当时嘴上没说呀，我心里头，我说你凭什么说人家是撒旦的教会啊？人家还说你是邪教呢哈、还让我学什么希伯来语，真是岂有此理啊！ 那我学英文学了20多年，还是这个样子。我等我学完希伯来语，我都死了，我还信仰什么？啊、嗯！所以我在这儿啊，我要强调，一再强调，我们一定要用这个母语学习圣经，读圣经，这是圣经的原则啊、嗯。这样的话呢，你才能理解圣经的精髓。于是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要去寻求真理的，我是非要弄清楚这个真相啊，才能善罢甘休的。我不怕毒药啊，我要去看看这个王牧师是怎么给我们中国同胞下毒啊。结果呢，2006年的7月份，我就来到宣道会了。一来呢，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啊。王牧师当时讲。永生啊，就是永远的与爱，与这个神的爱同在。哎呀，我一听，我说那是多么好一件事情啊！神的爱不像人的爱呀、啊，神的爱是这个，你看人的爱是这个有限的，容易褪色的，而且呢、啊、是有条件的。啊，当时讲的这个天堂就是永远的和神的爱同在的那个地方。那是多么美好一个地方！我要知道哪有天堂，我得跑步到天堂去啊！然后当我听到那个啊，蛮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就能得安息，我真的就是对我讲的。我当时特别劳苦，我都觉得我都没法过了已经哈。啊，然后呢，又听到这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啊，我觉得那就是对我讲的。啊，尤其是那个唱诗歌的时候啊，我就特别受感动啊，这个泪流满面啊。我找王牧师，我就说明来意了，我说我这个啊，我表示我说我急需解决信仰问题啊，我急需解决，我现在就感觉生活已经毫无意义了，这样的日子我是一天也过不下去，我希望找王牧师单独讨论我这些问题啊。没想到王牧师呢，他这个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这个心平气和的讲这个基督教的5个基本原则啊，基本点，言简意赅啊。他也承认三位一体呢这4个字在圣经中没有，这个确实没有出现过哈、啊。但是呢，那是人根据神的默示总结出来的。最后还送我一本圣经啊，就是这本圣经，大家都有这本圣经啊。原来我读的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是这一本啊。嗯，然后我又从那个书架上借了20多盘录音带去听啊，一边听一边这个查经。渐渐的呢，我就感觉到啊，我自己是多么的愚昧无知啊，顽梗不化呀、啊。骄傲又这个浅薄，还自以为是啊！我觉得我这个眼睛啊，就简直多么瞎，耳朵是多么聋啊！那么多优秀的这个生物科学家，你看像那个冯炳成啊、黄瑞富，他们都是科学家，他们从科学角度论证人如果靠自然的进化这种可能性，就等于零，对吧？还有那么多学哲学的，像阮之宁啊、梁念成啊、唐崇荣他们哈、啊，成天研究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哲学观点，各种各样的理论，这个都见多识广哈、啊。按道理说，他们是最不容易去信什么神的，对吧？可是呢，他们却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了神存在的真实，我心终于谦卑下来了。很多看上去过去看了很难解决的问题，都在这个不知不觉中都解决了哈、嗯。最后就剩下三位一体的问题没有解决。王牧师还问我啊，你要不要考虑受洗？我说受洗是早晚的事哈、啊。我心里呢就想，这个神对三位一体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难道啊？就不能给一个明确的答案，让人这个东猜西想的啊，莫衷一是这样的。而且当时用我自己的眼光来看呢，我觉得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们啊遵守圣经的这个教导啊，这个遵纪守法呀，努力传福音呐、啊，待人接物都特别 nice 啊，好像更像基督徒一些啊。 那我就祷告了，我说神，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啊？到底哪一个是真基督徒？是耶和华见证人还是宣道会？三位一体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求神给一个明确的答案啊！否则呢，我可能这么糊里糊涂的就受洗了。我苦苦思索这三位一体的事儿啊，哎呀，怎么这三位合在一起？茶不思三味想。然后我们老公呢，看我是太辛苦了。然后有一天他就说，他说他见过自然界当中两一个本来是一体的，最后分成两体，最后又合为一体的事儿。那我说是吗？什么东西？他说四脚蛇呀。他从小二白就爱玩蛇，你知道吗？有一次他抓了一只四脚蛇，把尾巴给弄断了，就小尾巴弄断一截。那小尾巴呢，不但没死，反而一蹦一跳的跑去找回他那主体，和那主体连上了，自己合为一体。我说是啊，那真是这样的话，真有这个例子哈。你看，起码这两本来是一体的断了，最后一回上。他说，如果真有神，这个宇宙万物都是他创造的，那么他想几个一体就几个，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当时给我的好像很有启发啊。但是呢，我觉得呢，反正无论怎么猜测，那人嘛呢，就是有限的，我们无论怎么猜测，都不能完全弄清楚这件事情，因为神并没有在圣经中告诉我们到底怎么三位一体，所以呢，他就不是说他非要我们弄清楚的事啊，所以我们就需要凭信心来相信。但是呢，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弄，就是怎样来证明耶稣就是耶和华。嗯，有一天呢，我就读到这个以赛亚书了，嗯，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嗯，然后我又赶紧拿出耶和华见证人的这本圣经，同样九章。九章六节，他是这么写的：因为有一个孩子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他必肩负领袖的重担，他的名要称为卓越的劝导者，大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领袖。你看他这个地方已经改了很多地方了，但是他怎么改？那个永在的父和永恒的父，实际是一个意思，对吧？这个是改不了的。而且呢，这个。在这个他有一本书哈，这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书，在这儿，这本书叫做圣经是神的话语还是人的话语啊，这本书上他来论证圣经是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时呢他就有一个例子，有一段话这么写的，当有人说这个圣经过去是没有铅印的，都是手抄本，说这个手抄本难免有错误，在一千多年呢，这个传递过程中肯定是抄错了。然后他批评这个观点，他说1947年有人在死海附近的洞穴里找到的希伯来文的手抄本以赛亚书和现存的这个抄本比较以后，证明这本书在1000多年啊，他这是他一个照片啊，1000多年时间里头，差不多全无改变。这个答案就非常清楚了，这是他的书，他说以赛亚书1000多年没有改变，那么这两段经文从这两段经文看，你很明显主耶稣就是旧约预言中的这个婴孩，对吧？而他的名要称为永恒的父，而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们只认为圣父是这个只配得这个名字永在的父啊。由此可见呢，这个新约中的主耶稣就是旧约中的耶和华，而且神又是一个灵，那么圣父的灵就等于圣灵，等于主耶稣的灵，三位一体这个意思呢，一点都没有错啊。神借着这个圣经已经表明了这个意思啊，所以我现在呢是完完全全相信这圣经是神的话语。因为马太福音7章7节哈、啊、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找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这都是神说的。之后呢，我又 对比这两本圣经哈，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一个是这个我对比了耶和华见证人和我们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论点方面的差异啊，发现很多改动。他们不但不信这个三位一体啊，他们这个否定这个耶稣是神啊，他们这个啊，实际表面上他说是一神，实际是多神论，对吧？他说圣子呢是这个能力较小的、地位低于圣父的被造的一个小神啊，只是神的儿子，对吧？然后又说圣灵是神的动力啊，圣灵不是神。可是呢，他们相信撒旦这个邪灵之手可以是一位神，所以这个地方呢非常的这个矛盾。他可以说邪灵之手可以是神，而圣灵却成了动力，哎，不是神啊。而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呢？三位一体，我们相信要奉这个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学习，这是在马太福音28:20耶稣说的哈。这个圣灵和圣父、圣子能并列在一起，而且他是有名的，这是神说的，对吧？并没有说他只是个动力，他是有名的啊。所以这三位呢，三位一体是这个真神一神论啊，这是一个不同。再一个呢，在这个救恩论这方面哈，耶和华见证人他不承认这个重生，他说重生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而是进天堂的必要条件。没有重生的人也可以住，得救以后住在地上啊。这个，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圣经上，我们认为什么呢？我们是认罪悔改，重生才能得救进天堂。而且在那个约翰福音3:3哈，主耶稣当时跟那个尼格底姆哈谈论这个重生的时候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这他们呢，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呢，他还否认人有灵魂，说人除了肉体呢，他里面有个生命，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是相同的，是等同的。而我们说的是什么？人是有灵魂的，神造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人是万物之灵，人有良心呢，对吧？人的灵魂是可以被改造的啊。而他们不强调改造，他不强调认罪悔改，他就说赶紧传福音就好了啊。然后呢，在下一个不同呢，就在这个救恩这一论哈，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不相信人死后仍要为罪受罚。他这个有一本这个小册子哈，根据圣经而推理，在这个第68页到72页里面，他讲到，他说人死了以后就是无知觉的，他否认地狱有火，说那个地狱有火是魔鬼所倡导的，否认永恒，说这是与神就是爱不相符的啊。还说这个路加福音16不是讲到一个财主和这个拉萨路，那个乞丐拉萨路的那个比喻嘛哈，他说那不是真事儿，这明显的就是公然否认神的话语是真的，对不对？而我们呢，在这个启示录20:11-15就说到，死人是要受审判的，神既是爱又是公义的，圣经整本圣经都在讲啊，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而且在诺亚时代，神已经实行了他的公义，这都是事实，对吧？我们讲的呢，这个基督教信仰的就是要因信得救，对吧？这个在约翰福音3:16就讲到这个，在使徒行传4:12也讲到过，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耶和华见证人呢，实际上他是否认这个耶稣是救主啊。他们怎么否认呢？他们否认耶稣的复活。在这本书上哈，第一这个，在这本书上，第84页到86页哈，他否认，他说耶稣复活这个不是肉体复活，只是灵体的显现啊。这样的话，他和这个人没有这个灵魂又自相矛盾啊。我们呢是怎么是啊？就是说耶稣肉体的复活是 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耶稣复活之后，让那个门徒去摸他那个有伤痕的手哈、啊，就是要让他们相信他的肉体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呢，这样看来，如果没有末日审判，如果没有地狱永火，这个他们又说不需要这个认罪悔改，不需要重生的话，就等于在说主耶稣的救恩对他们是无所谓的，不是必要的。主耶稣的宝血就等于白流了，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也是毫无意义的。神的救恩没有意义，为什么要救我们？没有末日审判了还救什么呀？所以从这样来看呢，有以上这个对比哈，大家就能清楚的这个看出他们与基督教有什么不同了啊，不难看出谁是在说假话的，谁是没有按圣经真理传福音，谁是在误导信徒啊，谁是在那儿下毒呢？啊，当然王牧师不是，对吧？我经过这个以后呢，我就心情豁然开朗了。我告诉王牧师，我说我的问题彻底解决了。哎呀，我特别兴奋，我当时我说我今年都四十岁了，我都快四十岁了，我才知道真理哈，我才被魔鬼撒旦蒙蔽了这个四十年哈，我现在终于知道了，我现在要马上去传福音，我要马上传福音，我迫不及待的要把这个好消息都告诉别人哈。结果嘞，王牧师很冷静啊、他说好，下一步你要道成肉身。我当时也没明白哈，啥道成肉身？因为我们原来说这个道成肉身都是主耶这个神降到人间啊，化成人的样子来到人间，这叫道成肉身。那我怎么道成肉身哈？这个难道就是熟读圣经，按神的话去做？好像反正是不太好理解哈。然后呢，我有一个朋友就说嘛，他说这个。其实熟读圣经呢也不是最重要的，你看那个魔鬼撒旦他比任何人都更熟悉圣经，对吧？他明明知道神是宇宙的真正的创造者，他却不愿意顺服哈，他就是要选择这个造反叛逆啊，还要找个机会去吞噬愿意归向神的基督徒。所以这就让我感觉这确实是一场这个属灵的征战哈。这第一部分就先讲到这儿了哈。下来呢，先休息一会儿，然后我再接着讲这个我的生命的改变。嗯，还有时间是吧？OK。下面的这部分我想讲这个圣灵让我看见我的罪哈。这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家呢已经又有了小弟弟了哈，又小弟弟也半岁了，这个公公婆婆呢又第二次来到加拿大，家庭气氛呢再一次紧张啊、再次紧张。但是呢，有了第一次的教训之后，大家都有所收敛了啊。我也知道我这个身体上这个最不好管理的这一部分呢，就是这张嘴啊，这张嘴是不好管理。圣经的箴言这个17:28说哈，愚昧人若这个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于是我就下定决心哈，我如果我的口不说建造人的话，那我就宁可闭着不说，我就经常沉默，你看经常沉默不说话啊。但是呢，我自己内心呢还是常常感到沉闷呢，压抑感。刚刚这时候我们老公呢又去了美国工作哈，家里连个抹稀泥的也没了。我回到家也不像自己的家哈，像是打了个工似的哈，今天早上6点起床上班去了，下午3:30回来，然后还买菜做饭，这个给家家喂饭，收拾碗具，打扫卫生，擦地了，倒垃圾，给孩子洗澡睡觉，弄得差不多就11点了。 累得要命，万一小孩再有生病什么的，还得半夜三更的跑到急诊去。哎呀，简直是家庭就是重担啊，一点温暖快乐人影啊感觉不到。上班工作时间呢，也日子也不好过哈、啊。我们那个上司呢，我就用 A 代表哈、啊，他是个基督徒，他很乐意回答我的圣经的问题，但是呢，他给我的工作方面的指令经常是含糊不清的啊，不冷不热的这种，像冷眼旁观一样。我这个上司的上司呢，我用 B 代表哈、啊。这个专门给我这个相反的这个指令，哎，等于我现在双重领导啊 ，A 和 B 双重领导。这个 B 呢还经常挑毛拣刺啊，找茬，我就觉得很纳闷，我说怎么回事这个哈、啊？后来呢才知道 ，A 和 B 呢，就我的领导和他的领导哈、啊，他们两个是矛盾重重。B 呢是个博士，他呢这个非常讨厌这个移民。几乎我们单位下属的所有人都很恨他哈、啊，嗯，哎，这个后来我又得知呢，我是被这个 B 啊，这个人他点名要来的，虽然是 A 还有这个人事部的人哈、啊、给我做的面试，当时这面试呢也非常奇怪，我接到通知就很突然，然后呢。进门前一分钟才知道他要招什么职位啊，我自己实际上一点准备也没有啊，面试好坏呢根本没有对结果产生任何影响。他们说这个在我面试去面试之前，这个 B 呢已经拍板定好了，就是他啊，就这样已经定好了。我一想，我说要是 B 这么样点名要我的话，那一定是对我的简历非常满意哈。可是呢，不是，他有一天找我来谈话来了，问。说你的简历是你自己写的吗？我说是啊，我写的全是事实啊，一句假话没有啊。他说你之所以得到这份工作呢，是就是因为你是材料专业哈、啊，本科有经验的管理者，你要把这些显示出来，否则我不能留你啊。我的简历写的非常清楚，我是91年大学毕业啊，10年中国非专业工作经验。啊，而且是管理工作经验，这个显然是移民，对吧？英语是第二语言，这些他全没看着，就好像他看见就是他愿意看的那部分，你看全凑一起了哈。他做决定以后，我好像就像是谁在他脑子里拨了一根弦似的，他自己像啊受骗上当了一样那种。然后呢，于是呢，他就经常找茬，就是。虐待我哈，虐待我，谁不愿意那个什么活没人干的，都知道我记得，啊，这个还拐弯抹角的说话，从来不直接讲到给你一个指令，从来不说 yes 不说 no， 还是说一大通，然后你说是不是这样，他也不说 yes， 他说啊，这个我呢，我这个英文不好不说吧，这个又没有专业工作经验，说实在，啊，现在又没有人帮忙，这问题就特别多哈，他说no question， do it。直接干就行了，他说你干不了呢，那我们就不能留你啊。我又问 A， 这我这个顶头上司问 A， 他也说他不知道啊，结果就把我夹在中间哈、啊，这个是干也不是，不干也不是，反正总之就没有好啊，度日如年，这个都不想干了。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这份工作呢，肯定不是凭我自己找的啊，这是神给的，因为我曾经为工作的事向神祷告过哈、啊，我而且他那个罗马书8:28神说啊，万事都要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哈、啊，我就知道这是神做的工作哈、啊，他给我，但是我一想，我说神你怎么给我找了这么一份难受的工作，我就开始埋怨神哈、啊。这个 B 博士呢，看见我这个成天啊逆来顺受的样子啊，就趾高气扬，有时候有一次就得意忘形了，得意忘形就肆无忌惮的就说啊，你们这些印度人、中国人到加拿大来就是为了我们这儿的高工资的这工作啊，为了我们这优厚的这个福利待遇，哎呀，我感到这个极大的侮辱。我从来没有奢望过高工资的什么福利，我唯一的。来这块工作就是想挣点加拿大工作经验啊！哎呀，我就是想不明白。然后我这同事们都很同情我哈、啊，就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干掉一个弟哈。他说你看，他这叫种族歧视，知道吗？你一去告他，一告一个准，他得丢，他必然要丢工作，而且还公司还得赔你一大笔钱哈。哎，我当时我心里就有声音啊，若有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转给他啊。可是我心里就积的这个怎么说呢，委屈哈，这个丑，这个冤屈，我就觉得没法排泄哈，我就实在想不开，我就去找那个单位的领导哈，强领导，我就说，哎呀，我这个我还没说话呢，这一开口，啊，就泪就哗哗的往下流啊，停不住往下流，就好像是在这个最公义的、最慈爱的这个天父面前哭似的哈。我就仿佛听见有个声音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啊。我就后来回去以后，我就跟我这同事，我就说，我说我不想告他啊，因为我心里头已经积了太多的这个仇恨的积怨了哈，我千里迢迢的到加拿大来，我不想再增加这个仇恨了哈，嗯，随他去吧哈。结果第二天呢，这个毕博士找我谈话了，就说啊，你可以继续留下工作了。他脸色铁青哈，然后嘴里还不停的骂那个领导，就我去谈话那人呢。我心里也没有，还是不太平安啊。啊，没过多久呢，有一天我这个上司 A 呢就对我说，说公司将要给每个员工呢一个季度的评估啊。B 呢告诉这个 A 说要给我严格评估，想借此机会把我赶走哈。我听了以后心里又开始忧愁了，这又不是在中国是吧？你可以去这个托关系找朋友请客送礼，对吧？这加拿大，对吧？一个公司一个人不认识，完了这个又有语言障碍，还说有苦难言，说不清楚，你知道吗？没有办法。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像那个刀俎上的牛羊哈，要任人宰割，你知道吗？嗯，除了向神祷告，没有什么办法哈。我这个尽头已经到了。于是我就向神祷告了，我说神啊，既然这工作是你给找的，你要愿意的话，你就帮帮忙保守这个工作吧。如果你不愿意呢，那你就给我找一份更好的吧。你说我不想干啊。结果呢，两天以后呢，这个我的上司 A 还有这个 B 还有人力资源部的三个人给我做评估了，就说要求我提高英语水平，提高专业工作质量啊，过两个星期呢再过一次评估，如果我没有提高呢，那就不能留我了。我说好，我心里是非常清楚这是要赶我走了哈。你想想看，两个星期提高英语怎么可能啊？我本来就没有专业工作经验，现在现学现卖还我已经尽了力了，然后再要两个星期提高，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的。然后晚上我回家心情就特别不好啊，佳佳那天呢也很怪，又不听话，然后叫干啥不干啥，动不动就说啊不要啊不要啊，我这个火啊就直往上升啊，我到睡觉前了该喝牛奶啊，我就告诉他放在桌子上不要夹了，他说不会的，然后一转身就夹了一身一地啊，还说是小弟弟碰的，然后美婆婆在旁边帮腔哈，啊，说是哎呀，不就一杯奶吗？再倒一杯不就行了吗？结果我那个，这简直就无异于火上浇油，你知道吗？我那个气，我说要小心，为什么不小心呢？既然打了就不要喝了，非洲小朋友都没有牛奶喝，你什么都有，你不珍惜啊，还把责任推给小弟弟，我心里在说这是魔鬼的谎言哈，啊。然后我一把揪着佳佳就上卫生间去了，让他吓得大哭哈，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犯了错误应该说什么，他到底该说 sorry 哈，他那天硬吭不说，咬牙不说，嚎啕大哭，那时候已经都快十一点了哈，左邻右舍整个全楼很多都能听，我当时就是咬牙强忍着这怒火啊，我就问他，我说你能不能停下来，他就把他更尖声了啊，叫啊擦眼泪呀，啊，擦眼泪，我那忍耐我跟你说就到了极限哈，啊，就要爆炸了，我当时抓起一张纸就在他那脸上狠狠的擦，然后他还在声嘶力竭的哭呢哈，啊，突然间啊就在这时候从我背后传一个冷冷的那种低低的声音，就说 你稍微使一点点劲，这噪音就会消失，就像关掉收音机一样容易。我当时我就下意识的看一下我的手，那手就变得像那个枯树枝一样，那个手指甲盖就能有这么长啊。然后我再看看镜子里头啊，那我就像一个那个青面獠牙的啊，这个头发都竖着，眼睛冒着绿光，那个恶魔的脸，你知道吗？哎呀，我自己吓一大跳啊，背后冷飕飕飕啊，我简直不敢相信啊，我对我自己亲生的女儿，我竟然产生这个如此恶念，我差一点杀了她，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完全不能原谅我自己，我就跪在神面前流泪忏悔。我真是不配做母亲啊，我不配做神的儿女，不配进天堂，只配下地狱啊。我想起那个武则天啊，为争权夺势亲手啊，不惜亲手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掐死在那摇篮里头。那我这是为了什么？我就是为了维护我在一个只有六个人这个小家里头的绝对的领导地位啊。我竟然为一个四岁的小女孩的逆反行为动杀机啊，我的母爱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我的正义不知道哪里去了。我所有的冠冕堂皇的外衣，在神的圣灵的这个光照之下都现了原形。我才明白，我这个出身军人家庭的共产党员心里头隐藏的那个罪性和武则天没有什么不同啊。武则天吃了很多苦，她又生活在这个残酷的你死我活斗争啊这个漩涡之中，而我呢，从小什么苦也没有受过啊，如今又生活在加拿大这个最爱好和平的国家啊。他杀女儿是为了权力，我呢，为我自己在家里头挣一点尊严，我都产生杀人的恶念啊。说实话，我原来理解的罪是就是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人为啊人无完人，还总觉得自己啊虽然不算完美的人吧，但也不算太坏啊，也不算最坏的啊，和人家相比呢，好像是比上不足啊，比下有余啊，从未真正谦卑下来好好反省自己啊，而是总是看见别人这毛病那毛病的，知道吗？结果我那天晚上我就跪在神面前，我不敢起来，我就一条一条的把我这个39年来的所有的罪都认啊。第一啊，我不怕大家笑啊，第一，我一从生下来呢，我就紧紧的抓住那个接生婆的那剪刀不放啊，我天生就是叛逆者。完了，罪又怀了胎，又生了另一个罪人，我的女儿啊，她遗传了我的叛逆啊。第二呢，我对我父母现在也不敬，也不顺服哈、啊，我对我公公婆婆也不敬啊，多有反感啊，因为他们有给他一个大的这个king size的大床，一个睡在上面，一个睡到这个地下哈、啊，这个穿鞋不穿袜子哈、啊，就因为这些事情我就反感哈、啊，这个。对我丈夫呢，我也不顺服哈、啊，我篡夺家庭领导地位啊，我恶语相待，我还要求人家给我一个公正的评价啊。第五呢，我多次说谎啊，我原谅我自己，我还说这个商场如战场，兵不厌诈啊。我还做过很多弄虚作假的工作，啊，钻国家法律规章制度的空子，啊，这就等于欺诈，知道。我还把公司的文具带回家用啊，安慰自己说啊，这是我节约下来的，我怎么样，这就等于偷窃啊，贪婪啊。第八条，我这个我嫉妒过别人哈、啊、我张狂哈、啊、我愤恨，我暴怒，我自私，我做害羞的事，我记恨别人的恶哈、啊、这就等于心中没有爱啊。第九呢，我这个我曾经看过这个色情小说、杂志、电影网站，还借口中国缺少性教育哈、啊，这就等于犯了奸淫啊。第十呢，我曾经这个骄傲自大、刚愎自用、漫无自制啊，我在家里自立为王啊，唯我独尊，以自己为神，
这就是拜假神
啊，
我这自己就是假神
啊。
然后直到这时候我才完全能看清楚我自己在这个圣洁的神的这个标准的面前是其实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只是一个配下地狱的罪人啊。我完全理解了主耶稣他身上受的每一个鞭伤都是为我的，那所有的屈辱都是为我受的，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每一滴血都是为我流的，我本该受到那样的惩罚的，我应该被钉死十次，因为圣经上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每一条罪都该去受死了啊！但是主耶稣呢，他替我受酷刑，替我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让我因着信他，我所有的罪孽就可以得到神的宽恕，得到永生。成为神的儿女，上天堂，这是多么大的恩情，天下没有比这更大的恩情。过去我们看这个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现在我要唱天大地大不如主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我们天上的父母亲。我今年已经快40岁了，我被蒙蔽40年，我到现在才看清真相，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事，我这不是福音是什么？那天晚上我知道那个罪恶的我已经和主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灵已经进到我心里。第二天我的上司 A 就告诉我说啊，那个某领导，当时我去找谈话，那某领导问他了，说是问我提高没有，他就回答说啊，他已经提高了。可是你想，他昨天才告诉我要提高，今天我就提高了，怎么可能，你知道吗？然后呢，再过两个星期以后，从来再没有人提这个茬，说他在评估，没人提了就啊，我也长出一口气。这个 A 呢，从此再也不是旁观者，他成了我同一战壕里同志啊。我知道这是神救了我，感谢赞美主，我就先讲到这儿吧哈，大家休息。